我们重新为今天我们的查经和为我们今年啊走过的查经的路程，向主献上感恩和祈求。我们同心祷告，亲爱的圣天父，我们的恩主耶稣基督，主啊，在这样一个美好的早晨，你给我们有这样的机会，让我们在这样的形式里头，我们在灵里面一同聚集在主你的面前。无论是我们近处的，还是远处的，凡是我们内心里边真心向着你的人，主啊，我们愿你在高天之上，按照你的应许说，我们寻找就寻见，求就得着。主啊，我们在这里用一颗祷告的心。主啊，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敞开我们自己。主啊，也把我们如同活祭献给你。主啊，愿你在高天之上悦纳我们每一位个体在你面前的这样的心智，这样的委身。主啊，我们渴望你的话，因为你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主啊，我们刚才所分享的，我们看到你的话安定在天，主啊，你在几千年以前所发出的预言，在今天我们看到准确应验的奇迹。主啊，今天的以色列是你的命定。主啊，今天的以色列是你所祝福的。主啊，今天的以色列是你在当今为你自己的名最伟大、最有力的见证。主啊，愿你与以色列同在。主啊，你必保守你自己的话，在这个时代里边都应验了。主啊，我们盼望着这一些流落海外的你的子民。主啊，但愿他们早日觉醒，因着信而顺服，使他们都少受责打，而早日的遵行你的旨意。回归你的应许之地，那么借此向普世的人见证，主啊，你的话是真实的，你的话都不会落空。主啊，我们看到这全世界掀起的反犹主义，主啊，我们知道这个时候到了。主啊，但愿你的子民敏感而顺服，明白你的心意，不再选择悖逆。主啊。我们这一些因着信，也成为亚伯拉罕的子孙的人，是吧？我们是凭着你更大的恩典和应许，使我们这些曾经的局外人，成了你自己家里边的人，成了你的君尊的祭司，成了被你拣选的族类。主啊，在这样的身份和这样的环境和时刻。主，我们也特别求你保守我们每一个人在你面前的心怀意念。主啊，使我们能够透过你的真理，透过你自己圣灵的帮助，使我们能够参透万事，看透这个世界的本质。主啊，你把你所赐给我们的那超越这一切之上的盼望，存在我们的心里，使我们在你面前恩上加恩。力上加力，面对各种挑战的时候，好使我们能够在这一切的环境里边得胜。我们愿你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得着当得的荣耀。谢谢主，你听我们的祷告。主啊，过去一年里面，你保守我们这一班弟兄姊妹能够平安的过来，并且在你里面，在你的真道上，我们丰丰满满的得着。主啊，我们为着这一切你所赐给我们的，我们献上感恩。主啊，也把我们未来的假期和我们明年的道路，主啊，你若还给我们存留机会，主啊，让我们不但学习，并且能够应用，并且能够把你的真理向更多的人来传讲做见证。主啊，你在我们中间作王，主啊，你的宝座安定在天。愿你的众子民都在你的当中把感谢颂赞归给你， 是吧？也愿我们在这世上继续来为你打这属灵的美好的征战。主啊，你已得胜，我们也必和你得胜到底。谢谢主，荣耀归给主。祷告祈求交托，奉我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阿门。
阿门，
阿
阿
门。阿门。
门，阿门，阿门。
好，弟兄姊妹，今天呢，我们继续来看彼得前书。那么上一次呢，我们就讲到了第三章的第12节，那么到这里呢，我们就看到啊，这个 to be 和 to do 啊，就是我们成为一个重生得救的人，成为顺服我主耶稣基督的人，成为一个在这个世界上是寄居的是这个过客这样的人。那么这样的人我们蒙了什么样的恩啊？这个，然后呢，这样的人，我们人生的道路该怎样走？主为我们立下了一个生命的榜样啊，就是其实彼得前后书这两卷书呢，它的中心啊，都是要讲到，因为希伯来书啊，它给我们提供一个主耶稣复活升天。在天上成为我们的中保，成为我们的大祭司啊，成为一次永远有效的赎罪祭。那么，有了这个根基啊，他为我们开了这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使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直接进入到至圣所。那么，我们有了这么多的条件啊，我们就可以在这个地上来，跟随效法我们的主耶稣的榜样，进行生命的更新。所以重生的生命啊，这个然后顺服主耶稣基督，那么这个呢，都是我们生命成长更新的这样的前提和基础。那么既然是这样，所以呢，使徒彼得啊，他就提出来说，你们要圣洁啊，其实，在原文里边呢，它更准确的应该说是神圣。你们要成为一个神圣的人，就是像主耶稣的生命那样的神圣，对吧？所以中文圣经呢，可能觉得"神圣"这个字太神圣了啊，所以呢，就翻译成圣洁。因为一旦讲到圣洁呢，往往就是指的好像无罪，是吧？那么生活直接就指向了我们的具体的生活。其实神圣呢，它更指的是我们的生命的质量啊，我们跟主之间的关系啊，我们成为一个神圣的人，而不仅仅是没有错不犯罪的人，对吧？强调的是我们的整个生命的尊贵性、荣耀性，而不仅仅是指的我们的，在具体的圣洁里边，在具体的生活当中的那种的圣洁。所以咱们一直强调一个观念呢，就是 to be 啊，to be，神更看重的是我们从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之后，会有什么样的表现。当然，我们的表现呢，一方面呢，它是一个必然的结果。另外一个方面呢，它也可以反过来，影响我们内在生命的成熟度。因此，神给我们一个操练的环境，对吧？把我们放在这个世界上，大家可以想一想啊，这个整个的这个物质世界，包括我们的肉体，是吧？我们的肉体都是短暂有限的存在。那么这一切的存在，它的目的何在呢？大家可以想一想啊，这个目的何在呢？神把我们创造在这个物质世界里，创造在把我们的灵魂啊放在一个物质的身体里。那么有一天呢，我们的身体，我们的灵魂啊，要离开这一切，而且这一切呢，都要被再一次毁掉。啊， 不是再一次毁掉啊，就是它要被彻底的毁掉。啊，这个世界也会像我们的身体一样，有一天就结束了，对吧？那么我们显然的知道，这个世界的创造是为人类造的，那么我们的身体也是为我们的灵魂造的，所以我们的灵魂在这个身体里，我们的身体就有价值；我们的灵魂离开这个身体，身体就失去了存在的价值。所以，要么把它烧了，要么把它埋了。对吧？原因何在呢？就是因为灵魂不在里边了。那么这个世界也是一样，这个世界存在的价值，就是因为人类在这里面。人类离开这个世界了，没有了，那么这个世界就失去了它存在的价值。所以等到有一天，我们的主耶稣再来接我们到他那里去的时候，这世界上再也没有人类了，因此这个世界就再也没有存在的价值了，所以呢，神就要把这个世界重新，把它收回去，然后呢，这个在这个世界里边兴风作浪的，也是暂时的，那个与上帝作对的邪灵、撒旦魔鬼，并他一切的使者和跟随他的人类，都要永远在这个沉沦里面。离开上帝的面，因此从这些角度上呢，我们回过头来看啊，这个咱们作为蒙神拣选的族类，那么我们跟世界的关系，只不过是一个暂时寄居的啊，包括我们的身体都是暂时寄居的，对吗？因此我们在这个暂时寄居的过程当中。比方说我们的身体是吧？比方说我们所拥有的这个一切的金钱啊、物质，包括这个世界，我们应该怎么样看待这个环境呢？就是寄居者心态。这个寄居者心态呢，不仅仅是指的我们的身体在这个世界上是寄居的，我们的灵物最重要的是灵魂，灵魂在我们的肉体当中都是寄居的，对吧？所以从这个问题里边呢，我们就可以很清晰的看到啊，我们的灵魂的质量，才是我们整个人生所有问题的核心。啊，我不知道我说到这里，弟兄姊妹有没有什么问题，或者是不是我说清楚了？所以，我们今生存在的意义，就是第一，我们要灵魂得救，啊，要重生，要回到神那里去，这是第一步，对吧？当然，这件事情是一个瞬间发生的事儿，啊，正像一个监狱里的囚犯，对吧？宣布他自由，啊，赦免他的过犯，赦免他一切的罪。宣布他释放自由了，那么这个时候呢，是一个瞬间就可以完成的事情。但是当他回到自由社这个社会当中来的时候，他要适应这个环境，适应他不再犯罪啊，能够过一个正常人的生活，这个可不是一个瞬间的事儿了，所以呢，圣经就要解决这两件事情啊。第一个呢，就是我们要因信重生得救啊，这个就是，罪得赦免，这个就是使徒保罗在他的这个书信当中呢，他的重点的，要聚焦的焦点啊，就是因信称义啊，整个生命得救，那么，这个脱离沉沦啊，脱离被定罪的地位，这个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在地上33年半，要给我们成就的那个问题的核心。那么，等到有了这个，就是瞬间，做成的事情啊，那就是宣布我们得救了啊，这是个瞬间的事情。那么，接下来就是我们一生的道路了。这一生的道路，它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主耶稣所说的啊，凡他所吩咐我们的。都叫我们去教训门徒去遵守。 那么这个就是一个在真道上操练的生命成熟的过程，对吧？那我们要了解这件事情。那么主耶稣他在世上不但为我们做成了救恩，他还为我们树立了唯一的神圣生命的榜样，对吧？那么这个榜样在彼得书信里面前书啊，就是说。它好像一块活石，啊，活的石头。那我们呢，也要操练我们自己，成为一块活的石头。那么这个活的石头是为要建立一个关系，对吧？这个关系呢，就好像一个灵宫，啊，属灵的宫殿。我们大家彼此合作，你是窗户，我是墙壁，他是地板，对吧？这个我们各自发挥自己的作用，彼此联合在一起，成为一个美好的结果。那么，我们从一块废石啊，废弃的石头，不能用的石头啊，败坏的罪人，要成为一个神圣的生命，能够承受天上永远产业的生命。那么这个变化，在地位上的变化是瞬间的，但是在质量上的更新却是漫长的。所以呢，主耶稣复活升天之后，就成为我们的中保，就是免得我们在这个时间过程里边因为再犯罪而灭亡。所以他一次永远有效的赎罪祭，就使我们在这个地位上。不至于失落了。然后他不断的为我们代祷，拆下圣灵来帮助我们。他是我们的王，啊，他在地上，在天上，他的国，我们是他的子民，我们按照他的这个法，啊，法则，道德规范来操练我们的生命。那么这一切的大图画，我们搞清楚了。所以雅各书里边就说啊，这个我们信了，啊，那还是要遵行他的话，对吧？是从行为上见证啊，你信了，你必然带出行为上的见证嘛。如果没有行为上的见证的话，那我们的信就变成了死的。是变成了假的，是没有用的。因此，到了彼得书信呢，就告诉我们啊，今天，特别是到了下半这个第四章开始的时候啊，就把这个受苦的心智就再一次提出来了。那么在前边啊，咱们过去的几次就讲到了我们基督徒。在这个社会环境里边啊，我们要怎么样？那么，在这个就是除了我们在属灵的这个关系当中啊，在与神的关系当中呢，我们应该怎么样啊？对，在社会里边，我们基督徒应该是怎么样的表现，对吧？然后呢，在职场上，我们基督徒应该是怎么样的表现？那么，在家庭里。啊，我们的基督徒是怎样的表现？那么在教会当中啊，我们基督徒是怎么样的表现？那么在教会当中和在世界上，他的表现是不一样的。啊，弟兄姊妹，我们在教会里边的表现和在社会上的表现和世界里边的表现有什么不一样？正常情况啊，正常情况，大家认为有什么不一样？主耶稣在吩咐门徒的时候，就说：“当你们出去的时候，好像什么呢？主耶稣用了一个什么样的比喻呢？就是羊进入狼群， 所以在教会里面，我们彼此是活石。我们建造灵宫，这灵宫就是神的家，永生神的家，真理的柱石和根基就是教会。但是当我们出去的时候就不一样了，对吧？这个我们在羊圈里边的生活方式和进入狼群的生活方式，那怎么能是一样呢？是吧？我们作为一只羊，我们对待另外一只羊和对待一只狼，怎么可能是一样呢？对吧？所以，我们都是爱人如己，但是爱的方式绝对不同。所以我们在社会里边，在职场上，甚至于在家庭里，是吧？这个当主耶稣讲到，不是，这个彼得讲到，这个妻子的好品行的时候，那么他也提到了是不顺从、不信从道理的人，不信从福音的人。是吧？这就是说，你在家庭里也有可能是羊生活在狼的身边，对吧？所以呢，基督徒就真的是有这种关系啊，真的是，因为我的家庭里边啊，就是，因为我的这个祖父祖母啊，他们是不信的啊。那么我的爸爸呢？虽然他是信的啊，但是他是第一代基督徒。那我的妈妈呢？她是第三代基督徒了。那么她嫁到这个家里边来，我的爷爷奶奶就对她特别苛刻的要求啊，特别是我的奶奶啊，就是这个婆婆。那么拿捏她的最有力的一句话，就是你还是基督徒呢，知道吧？那么就是对你基督徒教育特别的要求。啊，我们可以这样做，因为我们不是基督徒。哎，你必须不能这样做，因为你是基督徒，是吧？所以你没法跟他讲道理，是吧？因为这个两边的道理是不平衡的，所以他可以那样做，他可以骂你，你不可以，对吧？所以在这样的不平等的环境里头，基督徒要有一颗心智，就是上次咱们提到了啊，这个。忍受冤屈的苦楚，啊，忍受冤屈的苦楚。那么，这个忍受并不表示我们是逆来顺受的。那么，我们如何看待忍受冤屈苦楚的这一个心态呢？啊，为什么我们要忍受？这不是很不公平吗？啊，上帝把我们放在这个不公平里面，有什么样的心智呢？有什么样的旨意呢？是吧？神有什么的想法在我们身上？这个就是前面所提到的啊。你们落在百般试炼中，暂时忧愁。其实这个暂时忧愁是指的我们的心态。在前边呢，就是这个雅各书里边反而说，你们落在这百般试炼中呢，要以为大喜乐。是吧？所以我们的忍受冤屈的苦楚，在这个百般试炼中啊，我们并不是一个逆来顺受，这个就认命啊，放弃躺平，不是这样的观念，而是我们知道这个忍受冤屈苦楚的过程，是神量身定做所给我们的，让我们以善胜恶的操练的。这么一个过程，对吧？那么这个过程的忍受，它是有结果的，是有目的的。这个我们不是纯被动的、无奈的接受，而是我们有一个主动的，我们不是主动的去找苦受，而是我们是主动的去面对。啊，有一些时候，有一些苦难。是上帝主动给我们的，我们也接受啊。我常常想到这个事情呢，就是，我们要复习考试的时候，对吧？我们自己会自己给自己找一堆难题过来做，对吧？因为你做，你把这些题做会了，到了考试的时候呢，你就心中有数了，对吧？那么我们知识的增长就是靠着一个一个的 problem solving，是吧？就是你解决这些问题，解开这个难题啊，你就学会了。我们的实际的生命也是这个样子的，对吧？所以呢，我们 不一定主动要找苦受，但是呢，我们当有这些苦难的时候，我们不是选择躺平，选择逃避，选择咬咬牙过去就算了，而是我们在忍受冤屈苦楚的时候，我们知道该怎么样去化解，我们该知道怎么样去面对，我们该知道该怎么样去成就、承受啊，用什么样的心智去承受。所以，我们看到主耶稣在地上受苦的时候，他不是那种消极被动的，哎，真倒霉，又临到我了，那我就咬牙忍吧，那怎么办呢？是吧？不忍，这个临到我了，那这个呢就很可惜了，啊，这个是我们在忍受冤屈苦楚的过程当中呢，心态不对。那么，我们如果是真是这种心态来这个面对忍受冤屈苦楚的时候，那我们在很大程度上可能就浪费了，这一个，就是神操练我们生命的这个过程，浪费了苦难，等于这么说，苦难是极有价值的，是神量身定做所赐给我们的，是我们生命成长的必然过程，对吧？如果我们把它误用了，那就，白忍白受了这些苦，弟兄姊妹，针对这些观念的建立啊，从彼得前书，从整卷圣经，我们看神的心意，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或者有什么补充分享？好，当彼得在前边啊，把教会生活、社会生活、职场生活、家庭生活概要的一个 to be 啊，一个这样的生命的人应该是这样的表现的原则之后，他就说：总而言之，你们要同心，彼此体恤，相爱如弟兄。那么这个指的是在教会当中的。啊，存慈悲怜悯的心，因为我们这个彼此体恤，我们跟世人他们不一定体恤我们的，啊，我们体恤他人，但是他不一定体恤我们，对吧？所以在这里呢，这里指的重点呢，还是我们在基督里啊，不要以恶报恶啊，这样呢才能止息恶，对吧？这个，如果我们以恶报恶，那就冤冤相报何时了，对吧？不以辱骂还辱骂，对吧？辱骂到了我们这里，我们不还啊，这个事儿呢就停下来了，对吧？那么我们忍受这个冤屈的苦楚，那么神必为我们做他要我们做的事儿。神不一定替我们去报仇啊，神的旨意不是让我们去报仇，神的旨意是让我们在这样的环境里边，生命成长。所以，当辱骂临到我们，我们把它停止了，化解了。那么，也许对方骂了就没就过去了，是吧？没有人去报应他，但是呢，我们在这里边成长了，对吧？我们学习了在辱骂这个过程里边，我们没有还手而得到，没有还口啊，而得到的生命的更加坚强和成熟。然后呢，神不止于此啊，反过来要祝福，啊，要祝福。那么怎么样祝福？什么叫祝福？那这就是需要更多的智慧和真理了。我们愿在圣灵的同在里边啊，使我们知道，我们的包容不要变成纵容，对吧？我们的忍耐不能变成这个，容让，是吧？以至于使恶更加的泛滥啊，不是这个样子的。然后说呢，你们原是为此被招，好叫你们承受福气，对吧？那么我们承受什么的福气呢？啊，承受什么的福气呢？就是我们生命成熟的福气，能够有资格在勇士里边承受神产业，给我们更大的荣耀， 是我们和他一同作王掌权，要得到这个更大的永恒的福气，为了承受这个福气，那我们蒙召了，不是让我们去这个和别人一样，是吧？以恶报恶，如果这样的话，我们也是恶的，那我们不跟别人一样了吗？对吧？而且我们在这个恶的环境里边，我们来操练以善胜恶的这个过程。所以这里就是说，人若爱生命愿享美福，禁止舌头不出恶言嘴唇不说诡诈的话。我们说这个不是一个说话的功夫的操练，而是一个我们内心生命更新因为心里充满的，嘴里就说出来所以我们的话其实是我们内心状态的一个外在表达。所以当我们禁止舌头不出恶言的时候，其实是我们要改变我们的心思意念，只有从正本清源这个根里边解决，外在才会，有本质性的这个更新的可能。接下来呢，13节我们继续往下看了，说你们若热身行善，有谁害你们呢？热心行善会不会遭人害？会不会？其实会的，对吗？这里并不表示说有谁害你们呢？并不表示说，没有人这个因我们热心行善了，所以就不会有人害我们。其实不是指的这个意思，对吧？而是指的，当我们热心行善的时候，即便我们有谁害我们的时候，我们也会在这个伤害的里面，由于有公义全能的主的掌管，使我们不受本质性的伤害。如果我们热心行善，就一切都平安了，那这个跟圣经的整体观念是不一样的，是吧？那么主耶稣，他不单单是热心行善，他是善的本体，难道没有人害他吗？但是弟兄姊妹，我们看到那个伤害，正像在这个创世纪里边所说的，他是伤害他的脚跟，对吧？透过走过那个伤害之后，他得到的是更大的回报。所以，当我们看问题的时候，好像使徒彼得他并不是说你在眼前没有挑战，而是说你从整体上去看的时候，你会有更大的收益，所以这是我们热心行善的底气，也是当我们行善，我们得到了，我们会受到暂时伤害的时候，我们不至于丧志行善不可丧志，它的这个底气就来自于这里。第14节。你们就是为义受苦也是有福的，当然是了，对吧？什么叫为义受苦而有福啊？那就是说，神给我们允许的这些苦难临到我们。那么咱们说这个福气得到的这个福气是什么？是我们得到一个能够承受福气的生命。很多时候，不是神没有给我们福气，而是我们没有福气去享用，没有这个福气去承受。所以，金钱是好东西还是坏东西？金钱当然是好东西，是吧？神创造的物质世界给我们，怎么是坏东西呢？不可能是坏东西。可是为什么人有钱就会变坏呢？这不是钱的问题，是人的问题，对吧？权力是不是好东西呢？当然是好东西，是吧？神是掌权的，权力怎么是个坏东西呢？不可能是坏东西的，对吗？可是为什么这个人有了绝对的权力，就导致了绝对的腐败呢？这不是权力的问题，是人的问题，对吧？所以呢，现在， 很多自认为很聪明的人，他说绝对的权力就得导致绝对的腐败，因此呢就不能给他绝对的权力。这个反推理其实是不合理的，因为这个世界不可能没有权力，它一定有权力，是吧？这个绝对的权力就导致绝对的腐败吗？不是这样的，是你把权力给了一个腐败的人，他就会腐败。那么有人说这个不可能没不腐败了，那你就只能说这个世界上不要有权力啊，也不要有国家，也不要有政治，因为你有国家又有政治，它就必然出现权力问题，一出现管理，它必然有权力问题，是吧？所以你把权力给谁都一样的腐败，民主就不腐败了吗？是吧？是一样的。所以在不改变生命的前提下来讨论制度，那是没有意义的。是吧？什么制度也没用，是吧？如果生命是腐败的，你什么制度也没用啊！你说这个监督他就好了，那监督的人不是更腐败吗？对吧？所以呢，这些理论啊，都是说不过去的啊。他说：“你们是为义受苦，也是有福啊。只有经过在敬畏神啊，生命操练、生命更新、生命改变。”在这个过程里边操练出来的成熟的生命，它才是不腐败的，所以我们说绝对的权力、绝对的腐败不是真理，我们的主耶稣就有绝对的权力，是吧？但是他绝对不腐败，是吧？所以，那个理论只是在罪人的，而且不肯悔改啊这样的罪人的权力这个范围里边是这样的。如果是在罪人的权利里边是这个范围里边是这样的话，那你用什么东西也没有办法改变罪人的问题。所以呢，不肯改变的人，他的最后的结局就永远的地狱啊，因为他不肯改变。只有肯改变的人，神说你可以与我一同作王啊。这个，所以这个就是区别了啊，这个也是我们在地上受苦的意义。弟兄姊妹，说到这里啊，我们要面对苦难的时候，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心态。这个心态是什么呢？圣经里边把主耶稣的榜样讲给我们，这个记录在希伯来书第十二章希伯来书第十二章，这里是这么说的啊，说这个仰望。为我们的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我们不能仰望他，我们效法他，对吧？那他在面对苦难的时候是怎么样的心态呢？说他因摆在面前的喜乐前面的喜乐他因摆在前边的喜乐就轻看羞辱，那么这个是面对苦难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心态。非常宝贵的智慧，就是我们看见苦难背后的喜乐，看见十字架背后的荣耀。如果你只看到眼前的苦难，你走不下去了。但是你看到苦难背后的荣耀，所以呢，这个一个运动员他要这个经过这个超寻常的那种训练的话，我就说以前我去游泳的时候看到这些，游泳运动员在那里训练的时候，哇，那真是苦啊，对吧？来回游，来回游这教练在岸上就喊拿着这个秒表是吧？哎呀，还差多少，快加油上来都累的。那么他在这个游泳的时候，他的这个训练的这个时候呢，加强训练的时候，他这个肌肉多痛啊！是吧？这个人多累啊，喘气也喘不过来，对吧？但是呢，他的心中有一个看见经过这个暂时的这个训练的苦难摆在后边有喜乐他的成绩会提高他有可能会在比赛当中获胜，对吧？所以他因心中用心中的眼睛看见未来的那个成功的喜乐，就轻看暂时的。 这个痛苦啊，这个不管是羞辱也好啊，这个被教练训，对吧？但是呢，他忍受，那目的是什么呢？就是因为后边他有个美好的结果，所以这个呢，也是我们基督徒啊，这个一切属神的人，这个心中的一个伟大的智慧，就是我们怎么样去面对眼前的苦难问题。那我们的眼睛需要抬高一寸啊，看到这个苦难背后的荣耀啊，看到这个悲伤、这个忧愁后面的喜乐。那么，并且呢，我们能够看到啊，这个摆在眼前的这个苦难啊，它是短暂的啊，像使徒保罗所说的啊，这是至战至轻的苦楚啊。世人也说这不过是个坎儿，对吧？过去就没事了，对吧？就是过这个坎儿啊，这个坎儿是很苦啊，这个坎儿啊，过去就行，忍一下啊，坚持一下。那么这个忍和坚持呢，它是有目的性的啊，是动态的啊，是成长的啊，是长智慧的，是长能力的，对吧？那么当胜过一个月的苦难，我们的生命就成熟了，我们就会有智慧去解决更大的问题，我们就会有承受的能力，承受出更重的打击，对吧？这样呢，我们的生命就成了将来有一天啊，能够在神面前蒙福的那种生命了。好，弟兄姊妹，现在已经11点了。那么现在呢，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啊。这个我们来在休息的过程当中，我们来反省啊。这个我们为义受苦啊，也是有福。这个到底要向我们表达什么意思啊？在这里边，我们要具备什么样的心态啊？我们怎么样利用神所给我们的资源，是吧？我们向上仰望，是吧？向内啊，我们有什么样的这个要求，是吧？有什么样的智慧？向前我们有什么样的眼光啊？向后我们有什么样的总结？等等等等的啊，这一切，但愿我们的内心世界啊，被神在真理里边，在真理的光中啊，我们就更加宽广有智慧。在现实的生活当中呢，我们就活得更加的精彩了。好，弟兄姊妹，我们休息一下，我们休息15分钟啊。这个，11点15分我们回来。好，我们休息一下。